My dear brothers,
亲爱的弟兄们，感谢你们在世地各地聚集，参加总会大会的这场圣职大会。各位的出席显示了，不论你们在哪里，你们都承诺要和持有神圣圣职的弟兄们站在一起，侍奉并敬重你们的主和救赎主耶稣基督。我们通常会用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留下深刻印象的事件来标记我们的人生。我的一生中就有许多这样的事件，其中之一是在1989年听到泰福彭村会长一篇经典的演讲《盛放骄傲》。彭村会长在演讲一开始时提到，这个题目沉重地压在他心里一段时间了。过去几个月来，我也承受了类似的重担。圣灵的敦促让我不得不开口，为彭村会长21年前的那篇演讲做另一个见证。每个人多多少少都和骄傲这个罪有程度不等的关系，没有人躲得过他，只有少数人能够战胜。我告诉妻子我要讲这个主题时，她笑着说，很好，这个题目你再熟悉不过了。
I also remember one interesting...
我也记得彭村会长这篇发人深省的演讲产生了一个有趣的副作用。有一段时间，教会成员几乎都很忌讳谈到他们的儿女或国家让他们引以为傲，或者因为他们的工作而感到骄傲。骄傲这个词似乎从我们的词汇中绝迹了。我们在经文中看到许多例子，提到良善正义的人在正义中欢乐，同时以神的良善为荣。天父介绍他的爱子时也说，我因他而非常喜悦。阿尔玛想到他或许能成为神手中的工具，因而感到光荣。使徒保罗以教会里忠信的成员为荣。伟大的传教士艾蒙以他和他的兄弟担任传教士的成功经验为荣。我认为为某件事情引以为荣和骄傲自大绝对是不一样的。我以许多事情为荣，我以我的太太为荣，也以我的儿女和孙子女为荣。我以教会的青少年为荣，他们的好行为让我非常高兴。我亲爱的忠信弟兄们，我以你们为荣，我很荣幸能与你们肩并肩成为神的神圣圣职持有人。那么引以为荣和彭孙会长所说的普遍的罪那种骄傲有什么不同呢？彭孙会长的教导让我们难忘。他说，骄傲是一种罪，因为骄傲滋生仇恨和敌意，让我们反对神和我们的同胞。在根本上，骄傲犯的是比较的罪，因为骄傲往往刚开始的时候是，你看我有多好，我做了多少好事，而结论通常就是，所以我比你好。我们的心充满骄傲时，就犯了严重的罪，因为我们违反了两条最大的诫命。我们不崇拜神，也不爱邻人。我们透露出我们真正崇拜与喜爱的，正是我们在镜子里面看到的倒影。骄傲犯的是自我抬举的大罪。对许多人而言，骄傲是个人的雷米厄敦，一个把嫉妒、贪婪和虚荣合理化的圣台。从某个意义上来说，骄傲就是原罪，因为从世界奠基时起，骄傲就让路西佛那个本来在神面前有权柄的早晨之子堕落了。如果骄傲可以让路西弗这么有能力又有前途的人腐败， 那我们不是更应该检视我们自己的灵魂吗？骄傲是一种致命的炎症，这种罪是扩散人类其他各种弱点的途径。事实上，我们可以说，其他每一种罪在本质上都是骄傲的一种表现。这个罪有许多面貌，它让人对自己的自我价值、成就、才华、财富或地位洋洋得意。他们因为这些祝福而认为自己是被拣选的、优越的，或者比别人更正义。这是感谢神让我比你更特别的一种罪，基本上就是希望别人夸奖和羡慕他，这是自我美化的罪。对另外一些人而言，骄傲会变成嫉妒，他们会不满地看待那些地位比较好的人、更有才华的人或是更有财富的人。他们会在自我抬举的误导和卑劣意图下去伤害、贬低和毁灭其他的人。当他们嫉妒的那些人不顺利或受苦的时候，他们就暗自窃喜。要观察骄傲的罪，没有比运动场上更好的地方了。我一向喜欢运动，也喜欢看运动赛事，但是我得承认，运动场上发生过一些没有涵养的尴尬事件。平常和善、有爱心的人，怎么会变得如此偏执，并以仇恨对待对手及其支持者呢？我看过运动队伍的支持者羞辱和丑化他们的对手，他们会找茬，并且大加挞伐。他们会因为笼统的论点，就把他们的仇恨合理化，又套用在和对手队伍有关的人身上。对手要是运气不好，他们就鼓噪欢喜。我亲爱的弟兄们，不幸的是，今日这些态度和行为在政治、种族和宗教的公共论坛里屡见不鲜。亲爱的弟兄们，亲爱的门徒同工们，我们是跟随温柔的基督的人，难道不该持有更高的标准吗？我们是圣职持有人，必须了解神所有的儿女都穿着同样的队服。我们是一支有兄弟情谊的队伍。今生是我们的竞赛场，我们的目标是学习去爱神，并把这样的爱扩及于我们的同胞。我们在这里是要按照他的律法生活和建立神的国度。我们在这里是要培养、提升、公平对待并鼓励天父所有的儿女。我被召唤为总会持有权柄人员的时候，很荣幸能受教于总会多位资深的弟兄。有一天，我开车带雅各富士德会长去参加一个支联会大会。富士德会长利用在路上的那几个小时里，针对我被指派的任务，教导了我几个重要的原则。他说，教会成员对总会持有权柄人员都非常客气，他们会对你很好，而且会说你的好话。他笑了一下，然后说，迪特，你要对他们心怀感激，但是千万不要自满。弟兄们，这对我们所有的人，不论召唤或人生际遇如何，都是很好的教训。我们可以感激有健康、财富、财产或地位，但是当我们开始自满的时候，当我们满脑子只想到自己的地位的时候， 当我们专注在自己的重要性、权力或名声时，当我们活在自己的公共形象，相信他人对我们的评价时，就是麻烦开始的时候，也是骄傲开始腐败人的时候。经文中有很多警告是和骄傲有关的，骄傲执起真进，听劝言的却有智慧。使徒彼得警告说，神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摩尔门解释说，除了心里温顺谦卑的人外，没有人能在神前蒙接纳。主刻意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主这样做是为了表明他在亲手指导他的事工，以免我们信赖肉背。我们是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仆人，我们被赐予圣职，不是要让我们鞠躬打礼，接受世人的喝彩。我们在这里是要卷起袖子努力工作的。我们从事的不是一般的工作，而是被召唤来准备这个世界迎接主和救主耶稣基督的来临。我们不求自己的尊荣，却把赞誉和荣耀归给神。我们知道我们靠自己能做的贡献不多，可是当我们正义的运用圣职的力量时，主就能透过我们的努力让伟大而奇妙的事工发生。就像摩西学到的那样，我们也必须知道人靠自己其实算不得什么，但是在神凡事都能。在避免骄傲的这件事情上，和其他所有的事情一样，耶稣基督都是我们完美的典范。路西弗试图改变天父的救恩计划，为自己求尊荣的时候，救主说，父啊，愿你的旨意得成，愿荣耀永远归于您。救主尽管有超凡的能力和成就，但他依然保持着一贯的温顺和谦卑。弟兄们，我们持有按照神子体制的神圣圣职，这是神赐给世人替他行事的能力。要运用他的能力，我们就必须努力成为像救主一样才行。这意思是，我们要像救主一样，在每件事上寻求去达成父的旨意。这意思是，我们要像救主一样，把荣耀归给父。这意思也是，我们要像救主一样，在为人服务时，忘掉自己。骄傲是关掉圣职能力的开关，而谦卑则是打开这能力的开关。因此，我们要如何克服骄傲这个既普遍又破坏力强的罪呢？我们要如何更谦卑呢？一个人的内心充满仁爱时，是不可能骄傲自大的。一个人除非谦卑并充满爱心，否则不能协助此事工。我们用基督纯正的爱这个透镜来看周遭的世界时，就能开始体会谦卑的意义。有些人认为要自贬才叫自卑，才叫谦卑。谦卑并不是要我们说服自己没有用处、没有意义或没有价值的，也不是要我们否认或隐藏神赐给我们的才能。看不起自己不会让我们体认谦卑，少想到自己一点才能让我们体认谦卑。我们用侍奉神和同胞的态度来做事，就是谦卑。谦卑让我们将注意力和爱心转移到别人身上和天父的目标上，骄傲则相反。骄傲从自私的深井中汲取能量和力气。我们不再只顾自己，并在服务中 忘掉自己的那一刻，骄傲就会慢慢退去，开始死亡。亲爱的弟兄们，我们除了自己以外，还可以想到很多需要帮忙的人。请不要忘了你自己的家人，你自己的妻子。我们有很多服务的方法，我们没有时间只想到自己。我以前有一支笔，我在航空公司担任机长的时候，很喜欢用那支笔。我只要转一下，就可以从四个颜色当中选一个颜色。我要用红色或蓝色，笔都不会抱怨。他不会对我说，我不想在晚上十点以后，或在浓雾中，或在高空上帮你写字。这支笔也没有说，只能用我来写重要的文件，不能写琐碎的杂事。他忠实可靠的完成了我需要他做的大事和小事，他永远都随时待命。同样的，我们也是主手中的工具。我们如果把心放在对的地方，就不会抱怨我们是大材小用了。不论他要我们去哪里，我们都乐意服务。这样主就可以用超乎我们理解的方式，让我们去完成他的事工。我要引述太福彭孙会长21年前那篇灵感演说中的话来结束。骄傲是锡安的一大绊脚石，我们必须克服骄傲来接近器皿的内部。我们必须服从神圣之灵的劝导，脱离骄傲的自然人，借着主基督的赎罪而成为圣徒，变得像小孩一样顺从、温顺、谦卑。神会有一群谦卑的人民，那些不是被迫谦卑而谦抑自己的人有福了。让我们选择谦卑，我们办得到，我知道我们能。我亲爱的弟兄们，让我们效法救主的榜样，伸手服务，但不求世人的赞美和尊崇。我祈求我们都能看到我们心中不正义的骄傲，把它连根拔除，并用公义、敬虔、信心、爱心、忍耐和温柔来取代。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